各位好，今天1月23号，我是五味散然，吃了吗您呢？这两天呢，有个事儿呢，可能各位都看到了，有一位，应该是一个算是白领里的精英吧，32岁，然后呢过劳死，死在了自己家里，还没有死在工作岗位上。他应该是在一家高科技企业在工作，是 IT 人员。结果呢，就是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在他这个去世之后，还有这个工作发到他的这个手机上联系，哎，你在周一的时候你要如何如何，而且整个过程呢，其实是相当，怎么说呢，让人挺伤心的，也挺惨烈的。我看到的消息是他回家以后突然就突发了这个疾病，然后呢，觉得这整个人失禁了，就昏倒在地失禁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没有意识到那个打120，打急救电话，而是说自己要去这个要自己走到那个医院去，自己去医院，而且呢是在电梯里又犯病，转手呢，因为有邻居在嘛，还给他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抢救，结果到了医院呢也没有扛住。如果这话我说的可能有点冷血啊，就是说，幸好他是在48小时之内去世的。可能各位不太知道，就是中国的法律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你在48小时之外，就是说你犯病了48小时之外，还有那个你还不是在双工，就是工位或者工作时间什么的，那你就有可能不被认定为工伤，因为中国没有过劳死的法律，它是认定工伤的。这就是原来我跟大家讲，我在工厂工作的时候，为什么首钢医院特别牛逼？就是它能够把人的死亡往后拉，就是甭管怎么样给你扛过48小时。如果你要是说没扛过，这就算工伤死亡。那如果你要是说扛过48小时了，它就算工伤，就是死亡指标就不占这个位置了。所以你看，这就是这个曾经有过的事情，这个也是。当然，这话说的比较冷血，就是可是这是中国目前法律的一个规定。就我昨天我为什么说这事儿，其实本来没想说，但是我忽然看到有人说，那中国有这么多的这些过劳死亡、工伤死亡这些事情，对吧？因为中国是个工伤大国，它就是我们从开采每一吨的煤炭死多少人。跟世界相比，那就是相当高的一个数字了。具体我没有查，各位可以查一下，可以看看。那为什么这个人他去世就会遭致大家如此的这个有一种兔死狐悲的这种感觉呢？是这样的，各位你们要知道一个原来的一件事儿，这个呢好多年前了。那孙志刚，各位还有印象没有？就是原来还有收容遣送制度的时候，然后呢，他是一个大学生，被整个的就是被抓走了，然后呢，死在这个收容遣送的这种制度之下。为什么在那之前有 N 多的人就是被收容遣送，包括人身受到伤害，然后经济受损失，然后甚至于死亡，都没有能够说让大家有这么大的这种意见呢？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是大学生。为什么呢？因为大学生这个群体，甭管是到那个时候，还是到现在，就是扩招的时候，那应该是2000年之前的事情了吧？我印象当中啊，没有细查这个事情。那在那个时代，大学生是一个很金贵的物种，你可以叫物种。那这么金贵的物种，然后被你一个收容遣送制度，一个小小不严的一个什么玩意儿，就给你抓走，就可以给你弄死。这个呢，就让人觉得说，这个连他都这样，连他都这样，那我会如何？所以呢，那样的时候就是一个社会相对而言阶层比较高的，虽然他并没有挣什么钱，但是他的这个位置在这儿呢，就像什么呢？打死一个秀才似的。原来你秀才其实非常少见的嘛，对吧？可能好多人说，哎呀，古代秀才多，其实不是这样的，考上秀才也是很难的事情。你打死这个，那就问题就比较大了。他们那个时代大学生就相当于你原来有秀才这个有秀秀才这个学历啊，就是或者有这个地位，那你把他给弄死了，就所有的人都觉得说这个东西确实是过分了。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不进入到人的视野，就是原来的死的这些人或者伤的这些人，不进入到这些社会精英阶层掌握着社会话语权的人的这个视野当中。 一直都觉得说，哎，这个那些人嘛，对吧？农村出来的，没有暂住证，没有这些东西，我给你弄走了，你能怎么样？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吗？对吧？他们刚开始他们抓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党员，我没无所谓，对吧？这一系列，这个到抓到我这儿了，那忽然就这些掌握着社会话语权的人。对，或者是说，至少他的这个比一般的人，比如一般人他只有话语权只有一，甚至于很多人就是完全是零。那这些人可能是二，或者是甚至于更高一点的有话语权的，可能是三，可能是十，可能是一百，终于感到威胁了。他在这个社会当中这种情况下感到威胁之后，大家关注度就一下就起来了。就是说，当年我当时是，我在哪个报纸上专门还写了一篇关于这个的评论，就是用的是这套逻辑，对吧 ？OK， 那是这样的。那今天这位这个 IT 人士他去世，一样是如此，非常非常明显的如此。为什么？是因为不论是他虽然工资并不算特别高，因为我看他的那个报道是说他的底薪是3000，然后加上各种各样的这个补助，还有加班，还有加上10000多块钱。那大概一月能挣10000多块钱，虽然这个工资在 IT 行业里不算一个很高的工资，对吧？那但是他依然是在这个社会处于一个精英位置的。实际上他跟当年的那个大学生孙志刚是一样的这种地位，说你这么经过努力，小镇做题家，然后呢是读书努力工作到一个还不错，就是挣的不算少的一个岗位上，已经到了一个至少它是一个管理，快成一个管理岗的这种岗位了，就是说算是一线的那种管理岗吧。 OK， 那他死了，突然就这么一下就挂掉了，就很多的具备着这种精英，这至少你在社会上这种有这种精英这种资格的这些人，就开始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就开始跟他们去发表这个相应的这种言论，跟那个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因一个去年11月我记得29号去世的 IT 的从业人员，然后到经过他的太太长达55天的这个在网上倾诉，终于上了热搜，终于让大家有一种感同身受，你知道了，然后发酵，然后形成今天的这个舆论和这个关注度，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你在这个整个的整体环境之下，精英阶层，你不要说这个不是精英，不要说这个不是精英，这就是精英。这个是叫这个，你不能去把这个精英归到马云或者是他们这些社会顶层人士上，真正的这个社会依靠他们运转的那是这些人，就是他以他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就是精英，对吧？ OK， 那大家都已经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感觉了，所以呢现在开始有话语权的人又都开始说这个。我不是说批评很多人，因为这个确实是对很多人而言是很难感同身受的，就你比你社会阶层低的人出了问题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真有那种感同身受的这种感觉，就是你的共情能力到不了这个程度上，对吧？尤其每年现在大家都挺累的，哪有那么多共情能力啊，对不对？有这共情能力好好的给家里这块共共情不好吗？是吧？大概是这样。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其实我们这样吧，我跟大家从一开始说起，我呢曾经啊在中国劳动保障报工作过一段时间，就是劳动部，原来叫劳动部，后来呢叫中国保障，就是叫什么是劳动什么保障什么的部，好像是那个，我这全名有点记不住了，大概这都已经2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在那个地方工作，那是一个行业报纸，但是呢我们因为都从事这方面的报道，所以呢对劳动法这些东西呢多少还是知道一些的。那我们就当时有这么一句话说，中国呀，就是后来甚至于我离开那报社很久了，然后呢跟原来报社的同事们一起在吃饭的时候也在说这个，说中国的这个法律当中最糟心的就是劳动法，就是实行起来最糟心的就是劳动法。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都不太愿意遵守，这个是有它的这种历史原因的。中国的劳动法呀，立法呀，就是从这个，实际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实际上是从1994年刚刚开始立法，就是 为在那之前，在那之前，中国是没有劳动法的，甚至于改革开放都已经那么多年了，对吧？七八年开始，然后我们开始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进程，刚开始起步，一直到十几年后，16年后才有了中国第一部劳动法。这个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那最开始时候为什么没有劳动法呢？中国第一部法律呢？民事的这种法律是什么呢？是婚姻法，在宪法之前，这个跟大家讲过这事儿。那后来呢，一直以来呢，就说老有人说呀，是要做一个劳动法，但是呢，因为这个政治上的原因啊，和这个整个经济上的原因，一直这个劳动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起草。就是大概是56年的时候呢，和这79年呢，曾经两度尝试啊起草劳动法。但是呢，都是政治环境。你比如说，在56年的时候，它是完全的政治环境，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讲究奉献嘛，咱社会主义建设嘛，对吧？我为什么要起草劳动法呀？大家都是劳动者，我们只要是那个用这个行政管理啊，哎什么的，这个你就可以这个给做了这个事情了。OK， 好，那会儿加班或者是怎么样都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约束，因为那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一直就没做这事儿。然后呢，等到了这个78年，就是随着改革开放之后，78、79的时候呢，就是邓小平，这个必须说是邓小平。邓小平说呢，要强调尽快的制定劳动法，为什么呢？这个你倒是大概得是经过了15年、16年的时候，制定了30多稿的这个劳动法的这个草案，最终才把这个定下来，成为第一部劳动法，95年的时候颁布实行。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要平衡什么呢？劳动保护劳动者和企业用工的灵活性之间的矛盾。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这个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开始往上走，对吧？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劳动法，所以才能够有长时间大量的加班，那个人员的这个就是劳动者的这个权利得不到保障，伤残得不到合理的赔偿，这样的话积累了，就是非常血腥的积累了第一桶金。就这十几年的时间，你知道当时在那个在那些比如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地方，有多少人什么手指头给切了的呀，然后脚给砸了的，人死了的，拿不到多少钱。如果有劳动法，有法可依的时候，那你这个你就要赔，但是没法可依，就只能看老板良心了。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中国一直没有新闻法似的，因为你只要有法，你就必须得按照法律来走，至少你面上你得这么干，对吧？但是没有，你就只能够是领导的看法了嘛，对不对？但是一样的，劳动法后来就开始执行，但是这个劳动法是为什么要给它制定出来？也不全是因为要跟劳动者利益挂钩。这个你放心，共产党虽然是什么工人阶级的什么政党，他不会真正去给你谋福利的。那为什么？是因为要入市，复关入市，就是重返关税总协定，然后重新加入 WTO， 这个是当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当时就已经开始从什么呢？就是我们原来就是这个制定劳动法之后，那就是说呢，从这个单休变成大小休。我不知道各位那会儿工作了没有，因为关注我的朋友可能是岁数比较大一些的，可能很多人在国内都工作过。我们大概在49年到94年的时候，全都是单休这个时代。那长时间的实行的是工作8小时，每周48小时的工作，对吧？哎，周六的工时，这个我们都知道。那94年到95年呢，有个大小周过渡，对吧？94年3月起呢，就是改为呢每周是44个小时，就是隔周双休，就是你这一周你是单休，上6天班，下一周你就上5天班。然后95年5月1号开始到今天是双休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用法律规定了，你可以这个每周歇2天，是工作40个小时，这是一个。然后呢，法定节假日，然后从什么三大黄金周啊，像传统文化导向啊，这些东西就都有了。后来呢，劳动法呢又变成劳动合同法，然后呢，它就规定的更加详细，还有什么带薪休假，对吧？那95年以前呢，其实呢基本上也是有，那但是呢都是在哪儿呢？是机关事业单位内部的一个福利， 这个是有带薪休假的。甚至于呢，就像我们这样的这种国企也是有的。原来我跟大家说过，我们每年轮着班的能够有去，不一定你每年都能轮到你去北戴河去疗养。这个我当年在这个在首钢工作的时候，我大概去疗养过两到三次，每次大概是一周还是十天左右，差不多是这样。但是民企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因为没有法律规定。那什么时候真正意义上有这个呢？是2008年以后才真正意义上有是从法律规定的你要有带薪休假。但是在之前就有一部分了，但是民企一般很少能够规定，很少能够说能够享受得到。2008年的时候，职工带薪休假条例呢，就是这是法律首先确定的强制性的标准，就是累计工作满一年不满十年的是这个五天，对吧？满十年不满二十年的十天，满二十年以上的每年十五天，这个是它的法律规定了。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很多的民企到今天为止，国企其实还这方面，这个必须要说啊，央企、国企这一方面，还有事业单位，还有包括像是这个，包括像是应该是公务员体系这些呢，实行还能够实行。但是实际上在那个民企，很多的公司这是名存实亡的，你不可能去，因为一个萝卜一个坑，甚至于一个萝卜要两三个坑，对吧？你就不太可能去真正让你去休这个假。好多人就没有休过年假，这个不是开玩笑，很多人都没有休过年假。这个就是我们这些年走过的这个历程。所以您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劳动法虽然一直规定，后来劳动合同法，然后这些东西一直法律的建设是完备的，其实是完备的，但是它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实行。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你所有的经济上的这些东西，你吃的是什么？你吃的是人口红利，你吃的是秦晖老师讲的那话叫什么？低人权优势，对吧？劳动法它包括劳动合同法，它是干嘛？它是规定了一个你不能这么低的低人权优势，然后降低这种成本去进行竞争。那为什么当时在那个25年保护期之后啊，就是这带薪休假还有这种要一定要你实行双休，不能996，不能加班过度，这个为什么是当年08年的时候出这种带薪休假的这种制度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就是因为在五年的这个保护期之后，到2001年到2006年之后，就是你五年保护期完了，然后你还是没有把整个的这个劳动法的框架给建构起来，那依然你是用这种多加班，然后呢降低人员的成本，然后去进行这种就是所谓的这个不正当竞争吧，算是这种不正当竞争。那人家怎么竞争过你？你一个人你是996在干活，或者996或者007，一个人的工资本身就你工资就低，然后他一个他的这种单位的劳动时间，他这个工资就更低了，那他的成本就更相应的降低，对吧？那你这个更没法竞争。可是在中国来讲，这些东西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如果你不这么干，你不这么卷，那你又没有竞争力。所以国家在这一方面，他是一直以来没有去把劳动法真正意义上想给你落实。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概在十几年前，因为经济确实发展的还不错了，当时呢国外的这些东西针对你的时候也比较多，比如说经常给你就是贸易在应该是一种贸易，也算是某种程度贸易战吧，就是说贸易禁运呢，或者是说那个不正当竞争调查呀，反正就有这些东西。那段时间呢，曾经有过说是把这个人员，就是说这个劳动者的这个福利或者是包括他的这种权利给保护一下的，但是时间非常短非常短，后来就不再这么着了，就更看重这个资本这一方或者是说用工方的这个权益，因为那个能给你交税嘛，就把这个事情又给他割回去了，就等于又回去了。现在劳动者的权利就没有任何情况下能让你进行保证，甚至于中国社会已经把996或者其他一些东西视作一个正常现象，尤其是在所谓的这些大厂啊或者其他一些高薪的地方，这996难道不是正常的吗？人就这么想，对吧？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呢一直有一种特别强的不安全感， 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国家，就发达国家，他们会怎么样？他们是可以这个，就是我不这么干，你能怎么样？对吧？你不可以这么去逼我的，我要有自己的生活。人家是有这种底气的，底气来自于哪儿？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法律，对吧 ？OK， 整体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是可以让你有这种保障的。中国没有，中国的这种东西全都没有在后边给你做一个后盾，让你有底气来去要求自己的权利。他给你的是什么？你一旦说不去拼了，你就会失去所有的东西，对吧？其实原来我在那个就是有带薪年假的时候啊，就是其实我自己都没歇过。为什么？一个是确实忙不过来，这个没办法，你肯定忙不过来。那二一个是什么？其实是心里是挺担心的，因为你离开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休了两周的假回来，重新接手工作，那谁当时替的我这工作呀？他这工作是不是做的怎么样啊？我心里有底吗？我没有底。对吧？虽然那个时候我其实还是在一家这个事业单位，就算是中国日报嘛，我在那块儿其实也都不太敢歇，也确实没时间歇，因为比较忙嘛。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其他的那种民企的时候，你更别说了，对吧？这就更别说了。所以说呀，就是说中国的这种不安全感，就是来自于整体的社会没有能够提供这种东西，不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社会保障上都没有提供。你也没有办法，而且尤其是中国还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结构性的这种就业失衡。你到今天为止，它一方面这个大量的人在失业，另一方面有大量的人又在涌入这种就业市场，对吧？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啊。大概底气就来自于此，又没人给你撑腰，对不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了。那可能就有人会问说，那这中国有过劳死现在这个东西，这个日本有没有？日本不是一直说过劳死吗？对吧？哎，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这个东西啊，日本的过劳死跟中国呀还有很大的区别。为什么呢？一个呀，日本是什么呢？日本是一个原来现在日本的过劳死其实已经很少了。那为什么原来多？因为日本有一个公司至上主义，对吧？它源于什么呢？战后形成的这种终身雇佣啊，年功序列呀，对吧？它员工呢，因为怕给公司给同事添麻烦，因为你去休假了，或者是说你今天没干完活，没有加班，那这些活去谁干？那就得你同事干，对不对？所以他往往会这个怕给同事添麻烦，对组织的这种忠诚度，对吧？或者对失业的这种极度恐惧，其实他们对失业的极度恐惧都还很少，主要的还是这种对组织忠诚度，就是你哪怕不忠诚，可是呢，整体这个社会环境要求你这种忠诚，这种文化，而且公司至上嘛，他是用这种，他对公司的这种态度就非常像什么呢？像是这个家臣对这个主家的这种态度，这也是日本传统的这个东西，就是我这个大名，对吧？你是我家臣，哎，你就对我完全忠心，他是用这种模式来做的。那这个公司呢，也要保证你的这个终身雇佣，对吧？甭管你干怎么样，你只要进来了，成为我正式员工了，我就终身雇佣你。然后呢，这个包括你的年功序列，你到什么时候，你就要给弄钱，就给你升，给你加钱。这些东西它都是这么一点点来的。它跟中国的这种什么呢？中国的是什么？机会主义成本。对吧？哎，快速发展的这个经济啊，员工是为了在激烈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为了高薪，为了在一线城市，对吧？立足，主动卷入的这种高薪的工作，他对公司是没有真正意义上认同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造成的，对吧？一个呢是这个由大名有这家臣这种序列秩序严整玩过了，另外一个野蛮生长，互相之间的这种卷，互相之间的打，草莽。大概是这样，这是文化。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两种社会心态也不太一样。一个呢是日本啊，是一种耻文化，羞耻文化，对吧？准时下班，大家都在上班呢，你准时下班算怎么回事啊？对吧？看视为不负责任，所以呢视为羞耻的，这种心理压力就特别大。还有一个呢，这个中国就不一样，中国啊是怕落后。就是你，因为他这个落后有一个，比如说这个10%的这种斩，也算斩杀线吧，就给你把这东西给拿下去了。那 这个你就是怕落后到这个程度上，你就没有这些立足之地，对吧？不加班会被同龄人淘汰呀！哎，在互联网快速迭代的时候，你如果你出去玩去了，别人不定新版本就上线了呀，这些东西他就把这个跟日本的这种过劳死就分开了。而且呢，日本是这样的，日本呢除了这个，它有一个专门的是过劳死的法。这个特别有意思，这是全球非常少的对过劳死专门立法的一个国家。这个呢，这中国当然是没有了。它那个是2014年啊实施的是过劳死等防止对策推进法，有这么一个玩意儿。所以呢，就是它有一个认定标准，说什么呢？过劳建立了一个量化的过劳死线。哎，就发病前一个月加班超过100小时的，或者连续2到6个月均加班超过80小时的，即认为这个叫职业灾害，就是说白了你就是过劳死，他用这种模式来给你认定了，它是一个量化的，对吧？那你这个对企业来讲，这个他就对这玩意儿，因为是法律嘛，你就要把这东西实施下去。一旦说有这种事儿，那你公司的赔偿什么的，你就是非常多了。所以说，你看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吧？所以这样东西给它纳入保障之后，就是认可了工作压力导致的这个精神疾病，导致了这个整个的其他的身体上的疾病，这是日本干的。中国呢？中国是依据的是什么？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它是一个条例，而其中的一条认定标准是什么呢？没有认定标准，对吧？工伤采取什么？双工加48小时。我开头就说过了，就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为工伤。这就是所谓的双工加48小时，这就是中国。你如果说过劳死，你真的去死了的话，这个很有可能你就认定不了，你就是不算你工伤，他给你的所有的这个补偿，那就只是一个人道主义补偿，你理解这事儿了吧？就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您就明白了，这种认定和这种整个对社会整个社会，他就不把这个东西当回事儿，你就是一耗材，你就是一个韭菜，对吧？这个能让你能过得如何？能把这些东西给你都弄踏实吗？没有，这大概就是这样。整体的结构性的这个社会氛围，然后呢，整体的这个结构性的用工，然后整体结构性的对这些东西的漠视，就造成这个现象。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这一回大家很多的人出于一个相同社会阶层，甚至于不如这个社会阶层的人有兔死狐悲之感的，这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大家，但是你说中国它有没有可能进行改善？其实我一直在强调，中国这些方面的所有的法律法规，它其实还是比较完善的。当然，过劳死法、没有过劳死的这个法律，这个全世界都没几个，对吧？这个是问题。它只要稍微完善一下，这些东西都可以。从法律法规上而言，中国的法律法规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差。它有非常差的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并不差，立法不差，但是执行没有人去执行它。而且是有意识的让这些法律法规无法进行执行，也没人去管它。为什么？因为整个经济，因为整个的这个环境在这里。如果这样的话，那需要有多大的这个社会成本来一算，不合算啊！你死就死了就好了吧，对吧？那我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事情？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啊，没戏。因为这件事情会不会造成某些程度的立法上或者是执法上的进行改变，我觉得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之下可能性不大。如果这件事情构成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动荡才有可能，但是没这个之前没戏的，就这么简单。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